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中共以前是依靠房地产、基建、出口和地方财政扩张维持的发展，正被安全管控、债务化解和社会稳定取代。中共官方仍然在强调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从财政安排、政策措辞和基层治理体，国家安全已经是置于发展之上，讲政治和搞斗争成为了治理常态，敌人的定义不断扩大。进入五月份之后，中共以国家安全为名持续扩大管理范围，限制措施延伸到科技、军队、商界、网络信息和对外投资等领域。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收紧资本、技术和数据出境。网信办发布网际网络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将内容跨平台传播纳入审查。彭博社披露说，北京限制阿里巴巴、DeepSeek 等企业的人工智慧核心人员海外旅游，中央军委印发26条军队高干管理措施，显示军中整肃加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5月1号起施行新司法解释之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商界人士亦被纳入更高压的刑事追责范围。安徽的退休教授谢添话俾大纪元听，从今年上半年的发展情况睇，中国倒退的速度正在加剧，所有经济指标都讲明他们已经不再揸经济，而是在度捉间谍、捉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在中共睇嚟，政治凌驾于一切，在政治面前，经济发展已经不值得一提。过去20多年，中共以经济增长换取社会服从，房地产上升、城市扩张、基础设施投资、外贸增长和就业吸纳，构成所谓发展模式的核心。但是从疫情封控开始，中共统治模式急速转向。谢添对记者说，中共十九大修宪之后，政策就开始收紧了。他用并购、在企业里面设党支部这些办法挡住民营企业发展。疫情封控之后，又开始清理那些资产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民营企业。办法就是先提并购，再买你 30% 到 51% 的股份。你如果不听，他就查你的税。这个就是用权力接管民间财富。7月1号起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显示中共以国家安全为名收紧资本、技术、服务、数据和人员出境。该规定要求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未经许可不能够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还禁止通过派遣技术人员、境外工作、跨境技术指导、出国培训等方式向境外转移受控技术、服务和数据。山西独立学者赵艳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共现在已经不是在这里发展经济，而是打住基层治理的名义加强控制。他说他们现在成日在这里望所谓的基层治理，说是为老百姓好，其实是为了控制，是为了保住政权，经济发展已经不理了。他说他听说现在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一级干部都在这里搞维稳，说什么要落实社会治理、明确责任，还要建立预警机制，基层责任现在越分越细，每3个月还要考核一次。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所谓安全在中共政策体系里面的位置不断上升，国家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数据安全和社会稳定被不断纳入同一个治理框架。赵艳说，中共这种控制模式不是今年突然出现的， 而是一路升级形成的。他说现在经济亦被他们定义成安全问题的一部分。这套模式已经形成了中共处理经济问题那时首先看的不是经济效益，而是能不能够控制，会不会威胁到他的政权。这样下去，民众和中共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深，中共高层内部亦会出现分裂，以后可能会出现两派，一派觉得要缓和一下照顾民生，另一派是继续维稳继续控制。中共的政治变化很可能就是从高层内部开始。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来自美国佛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起来听下她的反馈。
但是吃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很清的样
子。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连结我放了在置顶留言那里啦。有分析说，孔子学院以新面目继续渗透美国校园。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对美国校园的影响力渗透正通过改头换面的方式延续，从以前的孔子学院转向更为隐蔽的非营利组织的所谓文化交流等新面目，继续荼毒美国的细路仔。而美国公立学校学生学习中文所用的课程体系很可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塑造。2004年中共开始在美国大学校园内设立孔子学院，这些学院又和美国中小学合作，在全美国建立了大约500个孔子课堂。后来在美国国会强烈的反对下，几乎所有的孔子学院都被关闭，问题看起来似乎解决了。但是保卫民主基金会教育和国家安全副主任、教育顾问和中国问题专家詹利佛·李士满近日在国会散布最新的撰文里面指出，美国国家学者协会2022年的一份报告揭示，很多孔子学院偷天换日，通过改名和借第三方机构运营得以苟延残喘，继续向美国学生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文章指出，其中一个弗吉尼亚州非营利性中小学教育机构文化桥梁中心 K12 公立学校的文件显示，这个中心将中国教师引入美国课堂，组织学生和管理人员去中国那里交流，继续和中共当局和大学合作。作为阿尔弗雷德大学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的合作伙伴，孔子学院摇身一变成为文化桥梁中心。作者说，弗吉尼亚州文化桥梁中心虽然未被明确认定是孔子学院变身，但是公开的证据显示两者之间的存续关系。首先，两者在人员构成上是脱不到关系。文化桥梁中心成立于2021年，当时正是美国高校大规模关闭孔子学院。中心执行主任是长期担任美国孔子学院中心主任的高庆。美国国务院认定美国孔子学院中心实际就是孔子学院总部。2020年8月，美国国务院将认定孔子学院总部是中共海外使团，目的是推进中共在全球校园和中小学课堂开展宣传和恶意影响活动。目前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资金关系仲不明确。文化桥梁中心作为一个免税的非营利组织， 唔使公开披露捐赠者嘅信息，但系必须通过990表格年度申报文件向国税局提供呢啲信息。中共虽然承认资助孔子学院，但系文化桥梁中心未公开披露捐赠者嘅身份。但系中共控制下嘅北京语言大学网站全球机构名单上面确实有文化桥梁中心，而全球机构呢一类别之前就包括美国好多高校嘅孔子学院。网站仲明确话，文化桥梁中心承担孔子学院曾经扮演嘅角色。文章指出，过去20年嚟，北京语言大学是孔子学院的主要赞助机构，同全球29间孔子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多次荣获年度优秀孔子学院中国合作伙伴的称号。北京语言大学网站仲介绍话，文化桥梁中心的服务范围覆盖全国，在延续和拓展之前，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程面向中小学生和社区提供的汉语课程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语言大学直接隶属中共教育部，其孔子学院和中共统战部协同运作。北京语言大学组织结构图显示，校方正式行政单位里面就包括中共统战部。美国国务院指出，中共统战部的任务是搞对外影响和渗透，目的是消除一切潜在的反对力量。中共统战部一位前负责人曾经担任过孔子学院北京全球总部主席。要了解文化桥梁中心的内部运作，最好是查下他向美国国税局提交的2022年、2023年和2024年的三份年度990表格。这些表格虽然未披露捐赠者的身份，但是显示收到250多万美元的捐款。这些资金被分配给多个公立学区、私立学校、一间社区学院、一间私立大学、一个在线汉语学习平台和华盛顿一间汉语沉浸式特许学校等机构。文化桥梁中心的网站大力向美国校长和教育局负责人推销12日的中国教育和交流之旅，还发起美中友好学校计划，将美国学校和中国学校进行联谊配对。作者说，对于这类和中共的合作，州和地方教育部门一般都会拒绝，但是由于缺乏透明度，美国家长和立法者根本不知道背后的这些花招。国会 TRACE 法案虽然要求联邦政府拨款的中小学必须向家长披露中共等敌对国影响等信息，但是不要求学校披露好似文化桥梁中心这类名义上的所谓非盈利独立机构的信息，除非修订法案。作者建议，要解决这一漏洞，国税局可以对申请免税资格的组织进行更彻底的审查，审查申请人是不是与美国国防部中共军工企业黑名单、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黑名单上的实体有关联。文章最后警告说，所有这些改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美国不能够再袖手旁观，任由中共灌输荼毒美国细路仔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英国警方的中文翻译羞辱中国异议人士，引来忧虑。据大纪元报道，去年在重庆打出反共标语的中国异议人士戚红，近日向媒体披露说，他在英国向警方求助的时候，遭到一名普通话翻译的斥责，质问他为什么不爱国等。事件引发外界忧虑，担心海外中文翻译界已经遭到中共渗透。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有网民反映其他国家亦有类似的情况。据英国卫报报道， 去年8月29号曾经用远程控制方式在重庆大学城打出巨幅反共标语投影的中国异见人士戚红，因为他的银行账户遭到中共官方的冻结，面临流落街头的困境。在英国，他向当地的警方打电话求助，警方为他配备了普通话翻译人员。戚红在重庆大学城投影反共标语之前，已经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孩来到了英国。据报道，他透过翻译向英国警方说，他的银行账户被中共当局冻结了，导致他没办法支付妻子和小孩在英国的住宿费用。但是那位有中国大陆口音的翻译就打断了他，并且质问说，中国这么好，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呢？你们出来是为了寻求政治庇护吗？你们将小孩带到这里来受苦。当戚红试图表达自己处境的艰难和绝望的时候，这名翻译拒绝将他的陈述转达给通话中的警方人员，说，我不会翻译你的情绪。在戚红提出投诉之后，英国警方话俾佢听，呢位翻译人员唔系官方人员，系由一家每年获得13万英镑报酬，负责提供翻译服务嘅承包商所聘用。警方拒绝采取进一步行动。报道话，事件加深咗外界对中国口译人员社群可能遭到中共统战部广泛渗透嘅忧虑。据英国官方今年2月的一份报告警告，中共统战部和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在渗透英国的中文翻译社群。英国警方内部普通话人才极度短缺，甚至在办案的时候不得不依赖 Google 的翻译，亦导致其面临这类针对异见人士的隐蔽恐吓的时候毫无防范。报告强调，中共的统战工作会拉拢所有人。之前由于普通话翻译严重短缺，未能够在法定羁押期满之前完成嫌疑人电子设备里面的证据资料，最终多名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人被释放并得以离开英国。事实上，中共统战部针对海外华人社群，包括媒体、社团、翻译从业者的渗透是长期政策，已经被多国情报和研究机构广泛记录。戚红遭到英国警方提供的普通话翻译人员羞辱事件，在海外 X 平台引发讨论。很多网民表示愤怒，说骇人听闻，这种潜伏在民主国家的败类必须驱逐出去，应该公开这个中共国翻译的信息。就好似 NHK 之前的那个中国翻译员一样，在民主国家工作生活，却仲喺度践行中共灌输俾佢哋嘅政治仇恨。中共间谍渗透喺主要民主国家系不争嘅事实，各行各业只要有华人社团、同乡会、侨联等，无一不被中共间谍渗透。西方政府同军警安全机构唔能够用家人仲喺中国嘅雇员，呢啲人极易遭受中共嘅威胁同利诱，从而为中共做坏事。台湾和新加坡有很多中文的国语翻译人才。有人反映说，在第二些国家亦有类似的情况，反映翻译界被中共渗透严重，说德国亦有很多这种属于中共的中文翻译，澳洲亦发生类似事件。有知情人士说，在东南亚的联合国难民署，自从来自台湾的翻译人员被换成中国的，中国难民面临的处境就发生变化，包括安置几乎全面停止。跟住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陪大家关注时事，捱夜睇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夜晚亦是又干又涩，同大家透露一个不疲劳的秘密，我而家唔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食呢款润眼宝。佢同传统产品唔同，走嘅系先润泽再补营养嘅科学逻辑， 先帮双眼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捱夜睇荧幕再耐，亦一样舒适有神。照顾好自己嘅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嗰度嘅健康520连结，而家就去购买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